好，我们今天是朱牧师啊，为我们分享希伯来书10章26到31节，题目是“不要明知故犯”。好，有请朱牧师。
弟兄姐妹平安。太太呢，是几十年的老朋友了。那多年来呢，他们一起经历过各种各样的活动跟冒险。那最近呢，因为他们的活动呢，就是仅限于每一周呢几次见面打牌。那有一天呢，他们正在打牌，那其中一位就看着另外一位说呢：“别生我的气哦，我知道呢，我们是多年的老朋友了，但是我只是想不起你的名字啊。我努力想，但就是呢，想不起来，请告诉我你的名字好吗？”所以他的朋友呢，就瞪了他一眼，至少3分钟。他的朋友就这样一直盯着他，可以说这是怒目而视。最后呢，他的朋友说："你最晚什么时候需要迟到？"这两位老太太的话呢，肯定不是明知故犯，对不对？不需要跟他们生气。导致那个明知故犯的呢，是不是叫你我呢？真的是很火大，对不对？但你我也知道，我们生气的话呢，很可能都是出自肉体情欲。所谓的易怒呢，很可能只是呢，我们这个肉体情欲的一个借口，或者是呢，我们给它给合理化。那我们也晓得，出自肉体情欲的话呢，肯定不是顺从圣灵。那然而呢，这个也就表示说呢，难道这个就表示说呢，对方的明知故犯呢是可以接受的，或者是说呢，我们得必须要接受。同时，我们也需要思想，就是什么时候需要恩典？那有过犯、有过错的时候呢，才谈得上恩典。就不是说呢，没有，不是说没有对错，而是呢，在对错清楚之下，不讲对错。什么是讲对错？就是呢，没给对方恩典，单单从对错、黑白来决定呢，怎么样来处理这个事情，来处理这个是错的，这个呢，是一个黑色的东西，我们要处理。那对的。对的一方呢，有100%的权柄跟决定权呢，来处置错的，而且的话呢，是这样，是要照规矩，是要照规定呢来处罚错的，这个就是讲对错，不是说世上的人呢不知道，或者呢是不晓得恩典。也不是说呢，世人他们不给恩典。那我们也经常，我们是不是也经常从那个还没信主的人身上呢，得到对方的恩典，对不对？那当然，只是呢，我们都很容易的呢，就解释成说呢，哎呀，这是呢，是神的恩典，神呢，透过这些还没信主的呢，给你我这些，而没有看到什么呢？我们呢？因着这样子，反而没有看到呢，那些还没信主的人呢，事实上也是什么？也是神照着自己的形象所造的。导致有时候呢，教会处理事情不一定啊，我说不一定啊，不一定比世人处理事情呢 来得合神心意。我们经常呢是在两个极端，在两个极端的摆动。我们呢，或者是呢，很讲对错，我们呢，严格执行规定，我们呢，丝毫不给丝毫恩典，比神呢还要严厉。或者呢，另一端是呢，我们没有区分对错，啥都可以，啥都可以接受，给人怎么样？给人呢一种你们信主的人呢，真的是滥用恩典的印象。或者是的，就给人一个印象，说呢，你们教会呢，就是在姑息养奸的这种形象。另外，不要自我感觉良好，说呢，哎呀，这个事情呢，我在一个极端，然后呢，那一件事情的话，我在另外一个极端，那我就取个平均值吧，我们还算中道嘞。事实是，你我呢都没有活出心。那在教会里头，我们比世人更容易呢，活在这两个极端当中呢，而不自知。另外一个误区是什么呢？我们以为什么？我们以为我给恩典的话呢，就不可以有刑罚。我们的误区是说的有处罚的话呢，就表示等同于呢，没有给恩典。请问这是圣经的教导吗？想想看哈，如果有人明知故犯的话，他够不够格接受恩典？那我们谈到够不够格的时候呢？请问恩典还算是恩典吗？想想看，给明知故犯的人恩典，就表示不可以给刑罚吗？稍微澄清、强调一下哈，我们看下一章，在路加福音17章第4节，他说呢：“倘若他一天7次得罪你，又7次回转，说我懊悔了，你总要饶恕他。”这个不是明知故犯啊，因为怎么样？因为呢，他什么？他是7次回转，就7次懊悔。每一次的回转，每一次的懊悔呢，都是真诚的，都是呢诚心的。所以，当一个人他打从心里，我们看下一章，我们很熟悉的约翰一书1章9节说呢，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那既然耶稣的教导是第4节最后说呢，你总要饶恕他，就表示什么呢？表示神已经怎么样？神已经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的。因此呢，你我的要求，你我的标准呢，不要比神的要求，不要比神的标准呢更高，或者是更严格。换一句话说。不要明知故犯。当你我的要求比神还高的时候呢，不就是明知故犯了？为什么不要明知故犯？或者是说呢，这个恩典跟刑罚这个关系呢，到底它之间呢是怎么样的连结的？请翻开圣经，或者是呢跟着荧幕，我们一起来读希伯来书第10章26节到31节。希伯来书。来，我们一起来读，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以后，若故意犯罪，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，唯有暂居等候审判和那烧灭众敌人的烈火。人干犯摩西的律法，凭2、3个见证人，尚且不能连续而死，况且人见。神的儿子将那使人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，又亵慢施恩的圣灵，你们想他要受的刑罚该怎样加重呢？因为我们知道谁说 深渊在我，我必报应。又说，主要审判他的百姓，落在永生神的手里，真是可怕的。我们一起祷告。是父神，我们来到你面前，我们继续的，我们来向你敞开，也让你自己的话语进入到我们的心，因为你圣灵也会在我们心里头做教导的工作，让我们明白你的话语，我们晓得你的心意，以至于我们活出的一举一动都有那新生的样式，也是满足你心意的日子。谢谢你，我们把以下时间恭敬仰望在你手中，我们将祷告祈求感恩，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我们看下一章，那26节说呢？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以后，若故意犯罪，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。那请问这个我们是指谁？我们看下一章，19节那里说呢，弟兄们。所以呢，作者呢是在讲每一位信主，每一位重生得救的基督门徒，包括你我。那你我每一位，19节，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。所以呢，这个就是26节那里说呢，得知真道的意思跟它的意义。换一句话说，不仅仅知道真道，也意思就是说呢，有这个真道的知识，而且怎么样？而且因着你我的信，你我的信靠神，这个真道呢，改变了你我的生命。那肯定呢，有人呢不清楚真理，不晓得呢什么真理。那什么是真理呢？这里说呢，若故意犯罪，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。不是说呢都不知道所有的真理哈，而是呢不清楚说哦，原来呢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再没有的。因着有这样子的缺乏，所以呢作者需要在这里呢他做教导。那事实上，我们这么。好几个月下来呢，这个就是希伯来书的目的。希伯来书的目的呢，就是要叫人得知真道，而且呢，是不是一个很深奥的真道，对不对？那我承认了，我承认了，我自己在讲的时候呢，在准备的时候呢，是挺吃力的。那另外一个事实是什么？虽然已经得知真道，但是呢，是不是有可能迷糊了？我们呢，粗心了，而怎么样，而犯罪，是不是？这个多多少少是你我呢每天的写照。然而，作者不是针对这一群迷糊的人，不是针对这一群粗心的人，而是怎么样？而是呢，他是对那26节那个故意犯罪的人，那个明知故犯的人，在做教导，在做提醒的。好了，为什么要提醒故意犯罪的人？因为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。那你说这是什么意思呢？民数记15章，我们看下一章。民数记15章27节这里说到，若有一个人误犯了罪，他就要献1岁的母山羊做赎罪祭。那误行的人犯罪的时候，祭司要在耶和华面前为他赎罪，他就必蒙赦免。29节。以色列人中的本地人和寄居在他们中间的外人，若不行了什么事，必归一样的条例。那对这些误犯 了罪的人。那我说这个误犯了罪的人，是不是跟那些无知的人犯罪，或者是那个迷糊的人犯罪，跟那个粗心大意的犯罪是一样的，对不对？神还是给恩典，神还是给出路的。换一句话说呢，不管人他是为什么犯罪，只要人意识到了，只要人同意说，哦，这个就是罪，然后呢，也承认自己呢，犯了这个罪，就有什么？就有赎罪记这条出路。下一章30节，有一个例外，但那善感行事的，无论就已经不是误犯的罪的哈，对，那善感行事的，无论是本地人是寄居的，他亵渎了耶和华，必从民中剪除。31节，因他藐视耶和华的言语，违背耶和华的命令，那人总要剪除，他的罪孽要归到他身上。那你说30节、31节跟前面27节到29节有什么差别？30节那个但，一个转折连接词，就带出一个相反。换一句话说呢，那个30节那个，那善感行事的，就是啊，就不认为自己是怎样，自己是误犯了罪。他不看自己是误犯了罪，反而呢，持续31节藐视耶和华的言语，违背耶和华的命令，怎么办？31节。下半段说呢，那人总要剪除他的罪孽，要归到他身上。所以这个就回到希伯来书10章26节最后说到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的意思。但是我们先思想一下，请问哪一天啊？那善感行事的，他醒悟过来了，他怎么样？他承认自己犯了罪的，仍然有没有赎罪记？还是有的。约翰一书1章9节。那至于说旧约是怎么操作这些赎罪，不是我们需要关注跟探讨的哈，而是重点是呢，当下你我是怎么样过日子的。不是那个赎罪的祭，它消失不见了，不是它不存在的，而是什么呢？而是人没有去用那个赎罪的祭。啊，那个赎罪的祭又是指什么呢？我们接续，我们看下一章，希伯来书10章19节。那里说到，我们要问，为什么我们能够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？20节，是借着耶稣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，从幔子经过，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。因着我们经常认为自己不是那善感行事的，我们认为自己不是那故意犯罪的，而有把握自己，我即便犯罪，也会呢很快的认罪悔改。真的是这样子吗？所以呢，我们这个是，所以呢，我们就会很容易呢对经文不上心。我们就认定说呢，哎呀，这个呢肯定不是在讲我不会这样子的。我犯罪的话呢，我肯定呢会知道的，我一定会认罪悔改。 你我有这种想法，认为说呢，自己不是，自己肯定不会是那故意犯罪的，自己肯定不会是那善感行事的。我们有这个想法，那当下圣灵就在提醒你我，不要明知故犯。为什么？因为神认识你我。神认识你我呢，多过于呢，你我认识自己的。想想看哈，你我自己会去注意的，你我自己会在意的，经文根本呢，不需要再提这个事情，不需要再讲这个事情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经文整本圣经经文所讲的东西呢，都是在跟你我。每一个人说的，因为你我呢，会在这些事情上面或多或少、或早或晚会出问题的。所以呢，这个二十六节希伯来书十章26节呢，这更多的是怎么样？是在提醒你我，在警戒你我，不要往那个故意犯罪那个方向前进。你我呢，就不要走上这个明知故犯那一条路。那你说，怎么样能够避免故意犯罪呢？我们看上个主日的经文，下一章23节，这里说呢，也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，不致摇动，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。那既然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，这个就表示呢，神是说话算话的神呢，他不会毁约的。毫无疑问，问题是出在你我身上。那这个坚守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23节下半段那个不致摇动。换一句话说呢，一摇动呢，就不是坚守。那你不坚守的话呢，就会走离开我们所承认的指望。是信主的，毫无疑问，是已经是重生得救的。但是呢，我们的生活呢，却跟这个给应许的神是有距离的。你我的生活就跟这个给应许的呢的神呢是不相称的，或者说呢，就跟22节这里，并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，身体用清水洗净了，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，跟这个22节所说呢是不相称的。另外，是神，他说话算话。神是信实的，不是人是信实的。信主的没有活出新人的话，不一定会说话算话。是只有什么能够有保证的？是只有活出基督生命的，他的话语是真实的。但是，不要因为别人他说话不算话而摇动，也不要去坚守别人给的指望，因为这些的话呢不一定，因为别人给的指望呢不一定是神给的。好了。因着22节下半段这个诚信和充足的信心，你我呢，弟兄姐妹，你我就能够活出下一章24节，又要彼此相顾，激发爱心，勉励行善。那活出爱心，活出行善是一个怎么样的图画呢？这个就是呢，活出新人，活出基督的生命来，就活出爱心，就活出行善。所以可见下一章26节，你我。故意犯罪都是因为缺少什么？都是因为缺少24节 这样子彼此相顾的关系跟彼此相顾的互动。弟兄姐妹，在软弱中的弟兄姐妹，更需要24节这样子的环境，不是吗？对你我而言，什么样的人是软弱的？那就好像这个身体，就好像我们的身体，哪一个部位、哪一个组织、哪一个器官、哪一个肢体，它没跟上的话，或者是呢，没能够一起配搭的话，这个就是软弱的，对不对？那兼顾软弱的是一种方式。担待软弱的是另一种方式，就像什么呢？我有坐骨神经痛，那这个是呢是腰椎老化的结果，这个是事实，这个是事实。所以呢，因为有这个坐骨神经痛的话呢，我需要经常做复健运动。但是后来我才明白。做复健运动呢，并不是要去矫正我的脊椎骨；做复健运动呢，也不是要来训练我的脊椎骨，而是什么？而是呢，做这些复健运动的话呢，是在强化我这个腹部的这个肌肉跟我这个腿部的肌肉。换一句话说呢，这个肌肉的话呢，就担待了脊椎骨的软。我后面还要活几年，我的肌肉呢，就去承担脊椎骨的老化。那这个是担待。因此呢，不要把软弱的弟兄姐妹给边缘化，不要让软弱的弟兄姐妹。觉得自己是不受欢迎的人，不要让他们觉得自己是制造麻烦的人。我们不会说呢，哎呀，你这个脊椎骨真差劲啊，这么软弱，把它打碎，把它打坏算了。不会的，我们呢想尽办法，我都想尽办法去做复健运动呢。经常运动的话呢，为什么就是训练我的肌肉能够呢支撑着我这个脊椎骨的？所以呢，是你我去担待对方的软弱，这个就是24节所说的彼此相顾。怎么样让24节这样子的彼此相顾，24节这些事情发生呢？我们看下一章25节，你们不可停止聚会，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，倒要彼此劝勉，既知道那日子临近，就更当如此。所以，如果我们顺着24节彼此相顾，激发爱心，勉励行善，那我们就知道25节这个彼此劝勉，那肯定什么？肯定是在神的爱里头劝勉，肯定是在神的慈悲里头劝勉，对不对？我在思想一个问题哈，是活出新人，然后才能够持续聚会呢？还是说呢，我持续聚会，那可以呢，活出新人。这个不是先有鸡或先有鸡蛋的问题哈。但是呢，很明确的是什么？很明确的，如果停止聚会，对你我是没有什么好处的。然而，如果聚会，我们聚会。是你我发泄肉体情欲的平台。那我说呢，这个聚会的话，对你我也是没有好处的，不是吗？因为我们呢，这样子聚会根本没有操练到下一章22节的信，23节的望，24节的爱，反而是什么？反而是反其道而行。所以呢，我们需要检讨，我们需要检讨，说呢，这是一个怎么样的聚会？我们真正在读神的话语吗？真的有神在掌权吗？那到底是谁？是谁在聚会？是谁在参加聚会？ 当然，有时候我们外出旅游或出差，确实呢，很难在外地参加自己教会的主日崇拜或者是小组聚会。那没有外出的时候，不要以为自己，哎呀，我只是呢，停止聚会几次而已啦。很多时候，没聚会就变成一个习惯，不是说呢刻意说我就是不去聚会，我就是不去聚会，我就排斥聚会，不是的，不是刻意的，但是呢却发生了，意思就变成说呢，就停止惯，这样子停止惯了呢，事实上他就不会觉得有什么不好，也不会觉得什么不对，对不对？那就停止关了，还挺好的嘛，多出一些时间来。那你说这停止关了，不就是明知故犯的一个结果？确实，停止聚会是每一位弟兄姐妹他自主的决定，他要不要来聚会，这是他自己的决定。但是呢，你我不要成为绊倒人的人。叫那个被绊倒的人呢，停止聚会。那25节最后说呢，更当如此是什么意思呢？什么如此什么呢？就是呢，不可停止聚会。原因是什么？前一句话，那日子临近。那这个是指呢，我们看下一章，在27节说呢。唯有占据等候审判和那烧灭众敌人的烈火。但是呢，不要忘记我们前面读过的信息啊。我们看下一章，在9章28节，他已经说的，像这样，基督既然一次被献，担当了众人的罪，将来要向那等候他的人第二次显现，并怎么样？与罪无关，乃是为怎么样拯救他们？为什么说为拯救他们？那我们一对照福音书，耶稣的教导，我们经常可以看得到，而且呢，就处处可以看得到。25节最后那日子临近了，也在表示说呢，这个社会、这个世界呢，是会更加混乱的。那你说这个世界、这个社会更加混乱，不就更需要聚会吗？以便我们能够呢，因着大家经常在一起聚会，我们可以操练下一章22节到24节这些兴旺爱。换句话说呢，你我活出新人，不会明知故犯的。那为什么作者强调25节最后呢？既知道那日子临近，就更当如此。为什么要这么说呢？我们看下一章26节，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以后，若故意犯罪，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。为什么呢？前面提过了，我们看下一章18节，这些罪过既已赦免。就不用再为罪献祭了。换句话说，就不需要赎罪的祭了。再说，故意犯罪的人、明知故犯的人，也不觉得呢自己需要这个赎罪的祭，对不对？因此，只剩下什么？或者是将来会有什么？我们看一下下一章27节，唯有暂居等候审判和那烧灭众敌人的烈火。这一句话很可能是出自于我们看下一章以赛亚书26章11节，我来念26章11节说呢：耶和华，你的手高举，他们仍然不看，却要看你为百姓发的热心。因而暴溃，并且有火烧灭你的敌人。那这个呢， 也很有可能呢，这个是依据旧约可拉党他们这个叛逆的这个历史事件所写下来。我们看下一章《民数记》16章235节说呢，又有火从耶和华那里出来，烧灭了那献香的250个人。这个是指可拉党那一群人。27节这里说呢，唯有占据等候，只有什么？只能什么？只有等候，只能等候。怎么样等候？占据等候，等候什么？等候审判和烈火。有多么厉害呢？占据。基本上呢，就是等候审判。但是呢，审判的结果呢，会是怎么样？会是面对审判的结果，会是面对什么呢？要承受什么呢？就是那烈火。怎么样的烈火？是烧灭人的烈火。但是，烈火是为谁准备的？为众敌人。换一句话说呢，不是为那个故意犯罪的基督门徒所预备的。因此，27节在告诉我们什么？27节呢，没有说呢神会怎么处置，但是呢，肯定将来会是怎么样？将来肯定会是呢占据等候审判和那烧灭众敌人的烈火。单单读这个句子，你说会好受吗？这个跟什么很相似？我们看下一章，第6章4到8节，这是我们以前读过的。第4节说呢，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、尝过天恩的滋味，又与圣灵有份，并尝过神善道的滋味，觉悟来世全能的人。第6节，若是离弃道理，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，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从钉十字架，明明地羞辱他。第7节，就如一块田地，吃过屡次下的雨水，生长菜蔬，合乎耕种的人用，就从神得福。第8节，若长荆棘和蒺藜，必被烧废弃，尽于咒诅，结局就是焚烧。作者的提醒，对故意犯罪的、对明知故犯的提醒跟警戒还没有结束。我们看下一章，这里呢28节说呢，人干犯摩西的律法，凭2、3个见证人尚且不得连续而死。那这是指什么样的情况呢？我们看下一章，这是呢指《生命记》17章4到7节。好不好？我们一起来读《生命记》4章4到7节，来。有人告诉你，你也听见了，就要细细地探听，果然是真，准有这可憎恶的事行在以色列中。你就要将行这恶事的男人或女人拉到城门外，用石头将他打死，要凭2、3个人的口作见证，将那当死的，不可凭一个人的口作见证，将他致死。见证人要先下手，然后众民也下手，将他致死，这样就把那恶从你们中间除掉了。所以下一章28节下半段说的，凭两三个见证人是什么意思？不会冤枉无辜的。同样的，神不会冤枉那故意犯罪的。别人不一定看清楚你我是明知故犯，但是呢，神的账单的话呢，是很仔细的，是很明确的。 然后呢，接下来还有29节，何况下一章29节说呢，何况人践踏神的儿子，将那使他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，又亵慢施恩的圣灵，你们想他要受的刑罚该怎样加重呢？这里有两个他，这个他是指谁？就是指那个故意犯罪的、明知故犯的人，是不是？因此，下一章26节最后说，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再没有。故意犯罪等同什么？29节，第一个，见人践踏神的儿子；第二个，将那使他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；第三个，又亵慢施恩的圣灵。好了，第一个践踏神的儿子，这是什么意思？这是一个怎么样的图画？我们看下一章4章14节，那里说呢，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，就是神的儿子。那故意犯罪的、明知故犯的你我呢，就把怎么样？就把那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呢，就踩在你我的脚底下了，就踩在你我的脚底下了。这个就像什么呢？就这个就像呢，停止聚会的人，他们停止惯了的人，他们觉得呢，没有聚会也没什么不妥当的，他们觉得呢，践踏神的儿子也没有什么不妥当的事。第二个29节下半段，将那使他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房，是什么样的意思？是一个怎么样的图画？这稍微要分析，稍微要把它解开来啊。将那使他成圣，这个是指我们看下一章，是指10章14节说，因为基督一次献祭，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，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。所以这个是呢，指使他成圣，使他成圣之约的血。这个之约的血，这个是指呢，我们看下一章9章20节那里说的，这血就是神与你们立约的凭据。故意犯罪的你我，明知故犯的你我，就把这之约的血当作平常。针对这个当作平常的态度，老实说，作者呢就从9章11节希伯来书9章11节一直到10章18节呢，他已经做了教导。所以当作平常，这个就像什么？当作平常呢，就像那个停止聚会、停止惯的人呢，他觉得呢，哎呀，没有聚会也是很稀松平常的事情。他也觉得呢，使他成圣之约的血呢，是很稀松平常的事。29节第三个，亵慢施恩的圣灵，这个什么样的是什么意思？是怎么样一个图画？为什么说呢是施恩的？我们看下一章。9章13节那里说，若山羊和公羊的血，并母牛犊的灰，洒在不洁的人身上，尚且叫人成圣，身体洁净。14节，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，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，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，除去你们的死刑，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神？这些呢，这些都是什么？都是圣灵做在你我身上的工作。那故意犯罪的你我，明知故犯的你我，就怎么样？亵慢施恩的圣灵。这个就像什么？就像那个停止聚会、停止惯的人，觉得说，哎呀，觉得没有聚会，觉得呢亵慢圣灵那没什么大不了的事。但是真的没什么吗？真的没事儿吗？ 29节最后说，你们想，他要受的刑罚该怎样加重呢？这个是呢，作者反问这个收信人，你们自己怎么说？你们说你该怎么处理？就什么在跟什么做对比？请问下一章28节跟29节哪一个严重？29节更严重，对不对？但是你有没有注意到，经文没有说是什么样的刑法，是怎么样的刑法？但是重点是什么？重点是你我到底晓不晓得故意犯罪、明知故犯的严重性？好了，是谁要给予刑法的呢？不是你我哈、啊，不是你我给刑法，也不是教会呢刑罚那些故意犯罪的人，刑罚呢明知故犯的人。而是呢，神要给予刑罚。怎么说？我们看下一章30节。30节说呢，因为我们知道谁说深渊在我，我必报应；又说主要审判他的信。那这个呢，是引用了我们看下一章《生命记》32章35节，他说这里说呢，他们失脚的时候，深渊报应在我，因他们遭灾的日子近了，那要临在他们身上的必速速来到。你我敬畏这一位深渊报应的神吗？那这里说呢，他们失脚，他们遭灾，是不是呢？他们罪有应得，神的刑罚要来临到他们身上。因为他们做什么样的事情，他们呢伤害了其他的人，所以呢，神是在为其他人受伤害的人、被得罪的人呢，来伸冤、来施行报应在那个得罪人的人。但是神是一位怎么样的神？我们看下一章36节，耶和华见他百姓毫无能力。无论困住的、自由的都没有剩下，就必为他们伸冤，为他的仆人后悔。神肯定会刑罚故意犯罪的人、明知故犯的人，却怎么样？却带有恩典。30节下半段说，主要审判他的百姓，这个呢是引用的下一章诗篇135篇。那我这里呢就用新译本来读。13节说呢，耶和华啊，你的名存到永远；耶和华啊，你可纪念的名存留万代。14节，因为耶和华要为自己的百姓、自己的子民伸冤，他要怜悯自己的仆人。那事实上，14节，耶和华要为自己的子民伸冤，跟30节，14节是指诗篇啊，30节是指希伯来书，30节主要审判他的百姓是相同的原文。中文呢，中文圣经呢，为了要配合14节下半段说呢。他要怜悯自己的仆人，所以呢，就把主要审判他的百姓呢，给他翻译为耶和华要为自己的子民伸冤。不管怎么样翻译，主要审判故意犯罪的人，主要审判明知故犯的人。因此，下一章31节。落在永生神的手里，真是可怕的。意思就是说呢，对那个故意犯罪的人，对那个明知故犯的人，神不会闭一只眼睛的。对那个故意犯罪的人，对那故意明知故犯的人，神不会不处置的。 我盼望把经文讲清楚。我不是要吓大家哈，我也不是要恐吓大家哈，更不是让大家觉得说呢，没事没事，这样一讲的话呢，我不严重哦，不是的哈，因为呢，我知道呢，作为传道人的话，如果我晓得自己，我晓得自己如果是扭曲的神的话语，如果我添加了什么在神的话语，或把神的话语稀释了的话呢？那我呢？我就是故意犯罪的人，我就是明知故犯的人。我们彼此守望，我们彼此提醒，彼此建造，也彼此带导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是的，父神，我们是用一个敬畏的心来读你的话语，也看见你是一位怎么样的神。是如何圣洁公义的神，也看见你是一个慈悲怜悯的神，给恩典的神，有帮助我们每一位。因为若我们不在圣灵里，我们是读不明白，也活不出来新人的生命。我们总是会在这个话语当中有自己的理解，有自己的判断。而对神，你是一位怎么样的神，就打了折扣。求你自己帮助我们，也不要让这些字句把我们给误导或吓坏了，以为说自己就没得救了，以为自己就将会怎么样。而是，是的，神，你是会有刑罚的，因为你所爱的，你必管教。但是，我们也是你所爱的，你必保守，你必看顾，荣耀归给你，也祝福我们每一位。我们将祷告、祈求、感恩，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